他们听见主说什么呢？你们在城里的应当要出来。他们果然出来。所以约翰就带着主耶稣的母亲就逃到了帕拉，最后呢就逃到了米色。所以我们知道说约翰是经过大灾难，约翰也告诉我们怎样逃避大灾难。所以他到了以弗所，好像被提到以弗所一样。所以约翰是现身说法，他亲眼经历了历史上的那个大灾难，所以很清楚地讲到大灾难远期的应验，指着我们主要回来一起，但是近期的应验在历史上已经应验。所以当罗马兵围困耶路撒冷城，就是主被钉十字架以后40年，那果然这件事就发生了。所以我们的主呢就讲了这一段的预言，但是不要忘记这一段的预言是和但以理书第九章预言是紧紧相连。我们好不好再回到但以理书第九章，24节，为你本国之名和你圣城已经定了70个期，要取住罪过，除尽罪恶，除尽永业，引进永义。那在神的旨意里面有70个期年，我们细节的不去说它。所以呢这里告诉我们26节，过了62个期，那加起来总共前面还有7个期，所以刚好是69个期。那受膏者就指着弥赛亚，指着基督来说，必被剪除，指着他钉十字架说的一无所有。所以我们在过了69个期以后，我们的主就挂在十字架上，根据这个预言。但是下面怎么说？必有一王的名，不是一王。基多太子来围困耶路撒冷，他不是王，他是王子，这是一王之名，来毁灭这城和圣所，至终必如洪水冲。所以明白吗？主钉在十字架上40年以后，你看见果然有一名的王来毁灭这城。所以我们的主讲到预言的时候是根据这一段圣经来发挥的。所以非常清楚弟兄姊妹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说69个期以后没有多久有一个大灾难，还有一个大灾难是3年半的大灾难。那许多解释圣经的人问说，这69个期跟这个最后一个期到底连在一起呢还是没有连在一起？那么读圣经的人就分成两派，一派叫做历史派，很会读圣经，那这些人认为说这69个期跟最后一个期应该连在一起。然后达比这版弟兄被主兴起来告诉我们说69个期跟最后一个期应该是分开的，这中间有一段很长的时间，那就是在这段日子里面神就把以色列人放在一边，神让教会就暂时取代了以色列人的位置。所以这一段的日子乃是恩典的日子，对于犹太来说是一段空白的日子。所以当我们读预言的时候都说有69个期，然后经过一段很空白的日子，最后呢有最后一个期。所以前面69个期就但以理书所形容的，后面一个期就是启示录所告诉我们，我想应该是很清楚，如果我们从读圣经角度应该非常清楚。但是当你辩论的时候两边都有道理，可是最后我们不要忘记是最大的先知乃是我们的主，他的话是最后的话，他的解释是最后的解释。是主自己告诉我们说当耶路撒冷被围困的时候那就是大灾难，你们在城里的要赶快的逃出来。所以弟兄姊妹很清楚很清楚的，既然那是个大灾难，然后末日有个大灾难，这个中间当然就隔了一段很长很长的时间。所以根据主的话弟兄姊妹，我们就知道应该怎么明白怎么解释但以理书，一点都不错。 现在是恩典的时候，现在是教会的时代，所以感谢主，你看见我们乃是等候我们的主要回来。那现在只有我们的主告诉我，在这段空白的时期有哪些事要发生？你怎么知道我们的主很快就来了？你怎么知道那最后一个期就要来了？因为中间的确是有一段很长很长空白的，所以现在呢，我们很自然的就回到了路加福音。路加福音21章，现在一有这些事，我们要问哪些事，你自然的就回到上面去，对不对？好了，当你读到27节的时候，那时他们要看见人子大有能力大荣耀驾云降临，我们的主就回来了。那么回来以前有大灾难，所以我们知道说那是将来要发生的事。但是从历史上的大灾难到末日大灾难中间要发生什么事呢？这就是这里所说的这些事。而这些事不是但以理告诉我们，也不是约翰告诉我们，是我们主自己告诉我们。所以这一点非常非常的重要，我们宝贝但以理的预言，我们也宝贝约翰的预言，我们忘记了基督的预言。所以讲到基督的预言，最基础的是马太福音24章，还有呢就是路加福音21章。好了，现在非常清楚弟兄，现在你知道说从历史上大灾难到末日大灾难，那就是那一段空白的日子，那就是69个7跟7中间那一段空白的日子。那这段日子有什么事会发生呢？所以很清楚，你只要看见上面我们主怎么形容，应该就很清楚了。然后到了第几节呢？24节，他们要倒在刀下，又被掳到各国去，耶路撒冷要被外邦人践踏，直到外邦人日期满足的时候。这个不是无期徒刑，不是遥遥无期的，外邦人被践踏是有期，要有一天耶路撒冷要回到什么？要回到以色列的怀抱。所以你怎么知道主要回来呢？第一就是以色列的归回。什么时候耶路撒冷回到他母亲的怀抱，你知道说我们的主很快就来到了。所以果然在1967年的时候，我们都知道六日战争在一个礼拜之内，整个的世界非常的惊讶，以色列的版图完全不一样。没有想到2000年来所有犹太母亲的祷告告诉他们孩子说，但愿明年在耶路撒冷，新郎跟新妇彼此交杯祝福的时候都说但愿明年在耶路撒冷，这个梦终于实现了。到了1967年的时候，弟兄姊妹，果然你看见说耶路撒冷回到什么？回到以色列的怀抱。当耶路撒冷回来的时候，史伯克弟兄曾经告诉过兰佩德弟兄，他说我们恐怕要修正我们的神学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觉得他们觉得1948年以色列复国不过是个政治上的一个偶然的事件而已。但是如果1967年以色列人真的耶路撒冷果然回到以色列的怀抱，那弟兄姊妹，现在你看主的话是非常非常准确的。那么好，如果1967年果然以色列人回，果然他们回来了，那么圣经很明显告诉我们接着要发生什么样的事呢？所以下面你读下去，日月星辰要显出异兆，弟兄姊妹，很稀奇，就在以色列耶路撒冷回到以色列的怀抱，你看见吗？果然像圣经所说的，日月星辰要显出异兆。那今天回过头去，所有 NASA 美国太空总署所提供的太空的资料可以告诉我们说， 就在1967年那一年，还有第二年，连着两年，当犹太人过逾越节跟祝棚节的时候，他们不只是看见满月，而且满月变红。你还记不记得在第六个印的时候，圣经告诉我们，等到主要回来以前，有一个特别的现象，那是那个现象什么呢？就是满月变红像神。满月变红像神是表示说，有一天晚上你看见刚好地球跑到太阳跟月亮的中间，那太地球呢就遮住了太阳的光芒，所以你看见那个应该投影是个黑影子，结果变成红色的。那么这个就是我们普通所知道的日月食。但是这里不是普通的月食，这是很明显连着两年，而且刚好是发生在犹太人的逾越节跟祝棚节的时候，这不可能是碰巧的月食，连着两年。果然一点都不错，1967年、1968年连着两年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以色列人他们回到耶路撒冷，但是不要忘记他们庆祝逾越节跟祝棚节的时候，你看见满月变红像神。为什么有遗憾？有遗憾就是因为地球巨大的影子遮住了太阳的光。那莫非在以色列历史里面，莫非以色列人他们不知不觉的就遮住了神旨意的光？神的旨意是什么？每年三次你要到耶路撒冷过节，所过的节是逾越节跟祝棚节，家乡的月亮是圆的，但是每年如果三次到耶路撒冷过节，所有12个支派都聚在耶路撒冷，弟兄同聚，和睦同聚，何等的善，何等的美。弟兄姊妹，无论两三个人奉主的名聚集，主都在他们中间。这只是聚集，但主所要是见证。什么时候他能看见所有神的儿女都聚集在耶路撒冷，他的心就满足。不止地圆了，天也圆；不止人圆了，天也圆了。没有错，在故乡里面过逾越节、祝棚节，你都看见满月。但神更高的喜是什么？当我们能够团聚在神的面前，凡基督所接纳的，我们都接纳。这就是神的见证。所以当神得着他的见证的时候，神就心满意。但是很可惜，现在圣殿在哪里？所以不要忘记，虽然有以色列人可以回到耶路撒冷，人就看见满月，但是满月变红像神。在最满意的中间有不满意，在最满意的中间又感觉到遗憾的地方。所以就是你的遗憾，你的感觉不满足，是因为神从来没有满足过。所以但愿就开我们的眼睛，你看见吗？你怎么知道我们的主快回来？第一，你看见以色列归回；第二，你看见满月变红像神。那像这样的事情发生多少多少，是碰巧的吗？不是，在过去2000年只发生过8次，1000年4次，1000年4次，每一次发生都是在逾越节跟祝棚节，而每一次发生都跟以色列的悲欢离合有关系。所以如果你读这32轮的血月，那个历史就给我们看见以色列悲欢离合的故事。那弟兄姊妹，去年是最后一次，前年跟去年连着两年也是4轮的血月，下一次你要再看见是500年以后，我们就应该回来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很稀奇的满月变红像神，不是一件偶然的事。就在外邦日期满足，就在耶路撒冷回到以色列的怀抱，你看天上有了异象，连着两年满月变红像神。那不止如此，从那个以后